请翻到186页。现在请看到观本著品，前面我们是看这个观作者品，那有了作者品，其实受者品也是一样。现在这个本著品啊，大家先看前面的一个说白，一个什么叫做本著。此地的本著啊，是神我的译名啊。本著，著就是安定不动啊，住持不动。本是本来，有本有，是常住不变的意思，就是我。那么本论呢，意为观本著品啊，于意其他的意，意作观受者。佛法中呢，独子部的这个不及五蕴不离五蕴的不可说我，精量部的甚意不特伽罗我，都是在一切演变的流动中显示有不变流动者。这存在者呢，能感受苦乐的果报。外道所说的神我，也是建立于自作自受的前后一贯性，没有这个贯通前后的神我，自作自受的业感关系呢，就没有办法建立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段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意思啊，那我稍微再把这个背景的因缘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按照印度的佛教史，那大家都知道的佛教啊，跟一切的所谓的外道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无我的思想啊，无我印啊，大家都知道三法印啊，有一个无我印。可是在佛灭度以后啊，灭度以后在教内，以至于对于当时的教外，就有很多这一种啊一些挑战，一些争议啊。这个争议呢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轮回主体的争议。所谓轮回的主体是什么呢？佛教讲无我，那么请问谁在轮回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另外你说无我，那这个业果怎么产生的？那这个涅槃又是谁在涅槃呢？这个因果报应谁在受报啊？那这个问题就产生了。所以因此在教内，像刚刚说独子部有一个布特伽罗，精量部就是圣意布特伽罗我，那么就谈这个轮回主体的问题。那么这个轮回主体啊，佛教大家知道，这个是印度的佛教啊，在啊，大家看我们以前也曾经提过了，不论大众部，不论上座部，以至于说大乘的，他大众部、上座部啊，总共分了这个18种，以至于说大乘的佛教，又有中论，啊，这个中观这个中，跟这个瑜伽瑜伽师地论这个法相中，都是以论为他的中的依据。论是什么？就是辩论，就是要经过跟外道、跟小乘啊、跟教内彼此要产生 辩论。那你看我们的中论，也就是在论呢，啊，所以印度的佛教基本上是建立在论述为主轴的上面。可是论的根据呢，一般讲经是佛说，论是菩萨说的啊。那么论，所有的论都要根据经啊，对吧？中观根据般若经，也根据了阿含经，就是论不能够为离经而独存啊，这就要有根据才行。所以因此我们以前讲的论有两种，一种叫释经论，一种叫中经论。释经论就是我解释经，那叫论；另外一种中经论就是我根据中经的那个宗旨，我不违离它，我来加以辩论。那中观就是属于后者，中经论，以经为基础的，跟我们汉传佛教不一样。我们汉传佛教都是以经为主，当然法相宗、法性宗，这是说跟印度有密切关系，这两个宗派有密切关系的，都是以论为主。那华严宗呢，你看华严经，那天台宗呢，法华经、涅盘经等等啊，禅宗你看啊，楞伽经啊，这么啊，那么净土宗等等，都是以经为主的。所以这个历史的结构、历史的背景上基本是不同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个讲记说到很多什么有部什么啊，圣论啊，这个述论啊，经部什么，全部都是当时啊部派时代的各种说法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非常啊这个热闹啊，或者大众部或者什么，哎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啊引用这些的这个背景。如果对这个背景不了解，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这一大段。所以我们看起来呢会很吃力的原因之一，是我们不了解它的背景。任何学术思想都要知道它的背景，否则你看个半天啊，事倍还未必功半。比方说印度、中国哲学也是如此的啊，诸子百家也有它的背景，你不了解这个背景，你也不知道它这个学说怎么来的，那就是看个外表而已的啊。墨子讲兼爱，孔子讲仁爱啊，谁讲什么，为什么如此呢？其实它都有一个历史渊源的啊。好，所以刚刚所谈的呢是啊，谈到这个布德加罗。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慢慢的演变，一直到比如唯识学啊，唯识学是可以说是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大家都听过的俱舍论。俱舍论是经部跟有部为有部就是啊，就是最庞大的，可以说集结了这个部派的很多那个思考，很多建立出来一套系统，然后还有经部的，那结合起来在俱舍论里面呢展现出来啊。释经菩萨所造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你了解俱舍的思想，你把部派佛教一个精神的一个纲领，整体的一个体系你抓住了，你再去追溯哪个从经部，哪个有部，哪个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就很清楚了。当初还有很多辩论的啊，辩来辩，如果你知道俱舍论，你就说哦，他这个辩论结果是怎么样，那为什么会有，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辩论，你必须要去看这个辩论的来源是什么，才会了解啊。那有了俱舍之后，然后呢再研究唯识论。唯识论呢啊，像那个释经，原来俱舍论呢，后来皈依大乘之后，他造了很多啊，三世颂了、二世颂了、白法明文论啊、五蕴论啊等等。那他又从哪来？他又从俱舍来的。 所以你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唯识的，你必须要了解俱实论。所以我们华梵大学佛教学系里面呢，我们在课程计划呢一定有俱实论啊，然后才有唯识论啊，唯识的思想。那唯识读起来才会读懂，不是你光看唯识，你光就名相啊等等，你不知道历史的背景啊，那它的所有的这个结构啊等等都不清楚了。它七十五法，那这边变成一百法啊，前面是六识，这边找了八识。那么这些又根据哪里呢？它这个来，它又根据瑜伽师地论来了。瑜伽师那还好，还有解深密经、本经、本论啊，如何如何，从六百六十法变成百法。所以这个这些里面，它有一个非常啊庞大的那个一个基础啊。所以我们在课堂上的好处就是说，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讲清楚。但课本上有时候可能说不了、说不清楚呢那么多啊。像我自己编讲义或者写，有的时候有很多讲义上也没有容纳，没办法容纳那么多啊。讲课就可以啊，这个稍微啊开拓的来讲，或多说几句这样。好，因此我们刚讲了这个，所以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阿赖耶呢？阿赖耶也就是从卜特迦罗啊轮回主体一直到阿赖耶。可是阿赖耶他这个名相从哪里来呢？或者叫做阿托那，或者叫毗婆迦，还有好多种啊这个名词，不同的名称，它都有它的根据所在啊，不能随便这个，而且它有它的啊。所以说唯识比如六经十一论，它有六个经啊，有十一个论是它的，但是以解深密经为本经，然后瑜伽师地论为本论，所以本经本论啊，所以建立它的。那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隋唐这个唯识宗呢，就是根据了这个系统啊，这样，然后呢再到三十颂啊，三十颂有四大论师的注，然后才有那么有四大论师，然后以护法为折中，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那么理论跟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因素啊。所以我们要溯源然后才了解。好，那我们把话讲的浓缩的过来，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啊，唯识中讲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轮回主体是阿赖耶识，讲一熟果啦、等流果啦、阿赖耶识，来说明这个宇宙、人生各种的这个现象如何，所以说非常博大精深，像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都来说明这个啊，唯识无尽，一切唯识所现，没有尽。它不但是个理论结构，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法药，是这样的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回到此地来了，我把这些话呢做一个总结。总结也就是说，你要谈到轮回主体，一定有一个啊一个主体，哲学上的主体，比如看谁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就是主体啊，没有我怎么还有看的这个啊这个东西吗？啊，当然有一个主体性在此地了。我这边再多讲几句话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以前都说过，但是有的很多话呢，它是有互相有关系的。比如说在印度啊，那么从奥义书啦、从吠陀典啦，他们最早的那种原始这个就后来的婆罗门教了这些啊，那包含了轮回啦、业啦啊。这个解脱啦什么等等的观念，其实是在很早很早就有了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思想，并不是说佛教专有，已经有。可是他在这里面他又谈到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有轮回，或者人为什么会有烦恼啊，会有业啊来做主，然后呢既然如此要怎么样解脱 啊，解脱的结果叫做涅槃。那这个烦恼及这等等来源是什么呢？就因为有一个小我，有个小我。因此我怎么样把这个小我转换呢？我以前讲过很多遍了，就用三种方法。一种就是礼拜啊，后来佛教就是拜佛；一种就是赞颂，佛教就是梵拜；还有就是 meditation， 佛教就是定啊，定慧或者禅定或者是等等啊，就是把我们的小我跟大我结合。小我跟大我结合就叫做梵我，梵就是宇宙了，就是宇宙创造万物了，类似基督教是神创造万物，宇宙创造万物。然后我呢跟这个大我结合了，我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烦恼啦、业啦等等的问题。那我们佛教呢，阿赖也是，这个阿赖也是轮回的，是阿赖也是，阿赖也是，你看根生气界种子，根生就是小我，气界是大我，种子含藏在里头的。那你说这个跟外道有什么差别，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？可是我们讲了这个气界，这个气界所包含的是十法界了，阿赖耶识所包含的很广了，所以要转世成智啊。所以因此他的，也就是说外道他的思想是局限在某个有限的范围之内，那还有一个主宰的东西。所以你说梵我还在梵大梵天，大梵天还在三界之内啊，还没有出离啊。你以为出离了没有啊？这类似我们天人合一这个思想，这个概念呢、啊、你还没有究竟啊。啊，你必须要到破除我执，就是超越那个主体，那超越主体所以才没有轮回，有了主体才。所以你看到了欲界啊，以欲界来讲说，对欲有执着，所以在欲界轮回。然后呢，我处理欲呢，那就色界了，四禅天都是色界了，对你色法有执着，你还有谁在执着？还有个主体啊。好，我色界没有执着了，我到了无色界，可是还有一个阿赖耶识，还有一个神识潜藏在里头的我执啊，在还有轮回，就你还有主体，你必须要把这个主体脱离掉，没有我谁在轮回呢？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教在谈到我这个观念啊。那当然到大乘还有什么人我执、法我执啊，还有更啊，还有更高的，就是出世，出离三界才叫出世。可是出世还有法我执要破除掉，所以也可以说，那么他们所达到的等于说是啊、哦，好像说只是小学程度啊。你本来比如说你这个家庭，你到哎，你可以到个乡，但你还不晓得乡外面还有县、还有省、还有国、还有天下，他不知道。类似这样的，我的话就是说，你只是在家里面，啊，所有事情都在家，只觉得有个家，然后你到外面去看世界，哦，还有个乡，啊，这样，类似这个意思了，啊，好，那因此呢，我们讲这么多，再回来这个本住的观念，就是说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神我的观念，啊，有了神我呢。所以因此佛教要破除的神我，神我是什么呢？神我就是说它就是建立一切啊，能够轮回，能够认知，能够啊，眼见耳闻一切的业都有一个神我在受用，好也好坏也好啊。所以就啊看这个本住啊这个问题啊，也就是身心所依靠的在此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讲到啊本住。现在呢，这各位请看到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他后面谈的啊这个论文的部分。下面说，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谁有如是事啊，是则名本住，若无有本住，谁有眼等法，以是故当知，先已有本住。那么这个是所谓续外记啊。什么叫做续外记？就是继续，就是继续说明外道人的嫉，就是嫉妒分别，外道人这样的一种看法啊。这嫉妒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嫉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的执着。然后我们用一般讲嫉妒，嫉妒就是我去分别啊，有这样的一种看法。因为佛教有佛教它这里面它的一种的用词用句啊，我们不习惯就不知道他这句话这个计干什么，就是计算啊，计较啊，计什么，计就是计多。好，那么因此这一段的意思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等这些诸啊诸根呢 啊有这些诸根，然后这个诸根能够感受苦啊乐啊啊，或者忧喜舍啦这种等等诸法啊，等一切的诸法啊，一切当然心心说法，一切的感觉就有了。谁有如是事啊？是谁能够让我们会有眼耳鼻舌身，然后哎，眼耳鼻舌身会可能很舒服，或者很苦很乐的这些事情呢？假设没有本住的话，谁在苦乐忧喜舍呢？啊，假设没有本住的话，那眼耳鼻舌身属谁的呢？那因为有这些，还有这些苦乐诸法，又怎么来的呢？啊，所以若无有本住，谁有眼等法？以是故当知，先已有本住。所以呢，有这么一个本然就住持在那里不动的，有一个不动的东西在那里。从这个立论来讲啊，可以说立宗啊来说，我想一般人都会认可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一讲话就说，我认为，我想，我要，我将要，我不会，我们一出不就是我吗？就算我没有说我啊，那一定有个人，有个主，就是主持啊，这个文法里面的主持说什么啊，谁在看，谁在想，谁在要，谁在苦，谁在乐，谁在如何，总有一个主体嘛。这是一个非常常识性的东西啊，因为一定有主持啊，我们讲话不管英文中文一定有主持，只是你有没有加上主持而已啦。好，就是所以这一大段就是外道的一种啊嫉妒认为是这样。下面呢就是龙树要破了，破斥外道的这些嫉妒执着了呢，来辩论就是啊，所以此地就是说，假如今天我们前面读了很多了，今天到这个地方叫我们辩论呢、啊，我们可能打死都讲不出来，本来就这样嘛。没有我谁吃饭呢？没有我谁活着呢？没有我谁睡觉呢？没有我谁走路呢？没有我谁读书呢？这不是很自然？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，没有什么好论辩的呢。哎，哲学的很多就是这样，哲学问题就好像说，你说一加一等于二，我问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最难辩论的。为什么我能看？为什么我能想？为什么我会生？为什么我会死？为什么我会轮回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啊！啊，常识性的问题往往就好像说，我们在学几何三角的时候，公理是不能再变的，公理就是这样子，两点之间最短的一条线，为什么本来就这样？公理是不能变的， 那刚刚这些问题都是好像法尔如是的，没什么好变。哎，佛学的问题、哲学问题，就在你这个最不能变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我们无明开始，就从这里。你觉得法尔就不法尔？比方说，为什么我会做梦？本来就做梦嘛，人都会做梦，小孩也会做梦啊。为什么会做梦呢？但是也没有无从解决，也觉得啊，想也想不出一个能够反驳的那个理由跟道理出来。那这才可以看出啊，我们看这些龙树菩萨他们的智慧啊，这个无明其实就从此地来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反驳了。他说，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法，天有本住者，以何而可知？若离耳眼耳等而有本住者，亦因离本住而有眼耳等，依法知有人，以人知有法，离法何有人，离人何有法。就是他在破斥呢，就注意到他的破斥啊，所以我们这边讲了一个问题啊，他绝对不是用圣言量啊，佛如何说一切无我，所以没有本住。这个因明啊，啊，因明有中因欲，那么他的方法是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、圣言量四种。限量就是我现前觉知的，我看这边有一尊佛像，限量。比量是我没有办法达到，我要推理啊，推理。明天可能会下雨，为什么？那我们推理啊，气象说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如何如何。非量就是我推理错误。还有一种叫做圣言量，圣人说的，佛说的。你看我们如果所有都用圣言量的话，那就不必说了啊，就不必变，就是佛说就是权威。可是如果所有都用佛说的话，你没办法说服外道啊，有时也没办法说服自己啊。所以你看他用了啊，有佛如是说之类的话，一定是把所有的比量逻辑都变完了，没有什么可说，然后才抬出佛这么说，刚才抬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靠权威来啊，来辩论的，而是靠推理。而这个推理呢，啊，推理是从怎么样推理？他有个推理的方法，就好像朱子讲啊，朱子讲有句《大学》格物致知章啊，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他说：“盖人心之灵莫不有之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唯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”是以大学始教啊，这个必是学者极泛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以穷之。他这里面就是说，这个格物致知啊，就是一种穷理推理的一个方法。我们人的心都有知，都有思辨的能力。所以孟子说，心之观则思，我们心就是会想的，天下的都有它的道理。我们为什么不懂呢？就是我们没有去穷理啊，没有去想过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所以大学刚开始叫什么极泛天下之物，是所有天下的东西都根据它怎么样已知之理，就是我们数学啊、三角啊、几何啊这些都有已知条件，然后其证明未知，已知之理而易穷之，更加增加了去穷究它的道理。所以你看，因此说我们讲那么多，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就是说，根据你所知的那个逻辑，我就从你思考的逻辑的那个盲点去反驳，而不是说 根据的圣言量啊，就是我是讲理的。所以梁启超先生说，佛法是智性，智是智慧，不是迷信啊。他说他就从你认知的那些尝试，然后你看我们所有的定理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公理，公理证明定理，定理再去证明一切所有的东西。科学不也是这样吗？逻辑学也是这样子啊，也是基本的。好，我们前面也全部都是如此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这里啊，就是换句话说，简单的说，诉诸理性呢、啊，诉诸理性，理性到最后别人没有办法反驳啊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前面他的如果离开眼等根，还有离开苦乐等法，就因为有眼根，所以眼根所见的有苦乐等法。如果离开它的话，先有本住者啊，先有这个本住，就是先有一个那个啊，离开这些而存在的一个本住，有一个主体性，有一个主体意识在那里，以何而可知？那么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本住呢？你凭什么知道？我们知道一定是根据眼耳鼻舌身呢、啊。啊，我认识你，我用什么认识你？我用眼睛看你啊，我眼睛看你，我才知道，或者我耳朵听，哎，我知道你来了，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。你认识的东西一定是用眼耳鼻舌身在认识了。可是如果说离开眼耳鼻舌身等苦乐，先有个本住，假设把它这样说起来，以何而可知？那你又怎么知道本住的存在呢？因为你是用眼耳鼻舌身来认知它的。你说离开一个眼耳鼻舌身有个本住，因为刚刚它里面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是 depend on， 就是靠在依据本住上面嘛。那你离开个眼耳鼻舌身，你的本住在哪呢？你谁在？你单独在眼耳鼻舌身吗？I see， 那你没有 I， 说 see 是谁在 see 啊 ？Who？ 谁在 see？ 你这个你没办法 see 有一个主词才 see 啊 ，You see 还是 He， 总有一个啊，我你他没有。所以以何而可知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一句话就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了啊！所以前面讲是很合逻辑的。前面外道所讲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文殊菩萨做一个反驳：你怎么知道？啊，若离眼耳等而有本住者，你说我这个本住是离开眼耳的啊？有人看，有人听，听看，但是没有人。那是听看，谁在听谁在看呢？就是离开眼耳而有本住，亦因离本住而有眼耳等，就是离开本住他就有眼耳了。没有人看，没有人听，这合逻辑吗？这不合逻辑啊，没有人怎么看，没有人怎么听啊。也就是说你是说尝试，我用尝试来反驳你的尝试啊，这是我们从来没想过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因为根据你的逻辑，你在讲话的时候，讲话就有矛盾，我就从你的矛盾下手。好，下面说，以法之有人，以人之有法，离法何有人，离人何有法？依法啊，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些啊。因为法才有人啊，以人之有法，那就是他就说这个主体跟客体是相互依存的，因为有主体所有客体，因为有客体所有主体，这是相互相待，不能单独啊，两个人是相辅相成的。那么后面就说理法何有人，你说依法而有这是相待的，对不对？那离法何有人，离人何有法？ 离开这个法啊，如果已经先有这个法，何必要人离开这个人，何必要有那个法呢？法就是不离开人才有那个法，就是说啊，看讲看的时候一定有个我在看，听的时候一定我在听啊，你不能说离开一个我有一个听，离开一个听有一个我，这都不行的。因为你讲相待嘛，相待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少掉一个东西，换句话说，你假设相待的时候就假设它是两个东西，既然是两个东西，你当你提到一的时候，它另外一个定是存在的，所以你讲这个话本身就产生自我的矛盾，因为你前面讲相待呀，相待就不能少一个才相待啊，所以你要单独说离开这个有个那个，或离开那个有个这个，就跟你所谓的相待矛盾这样的啊，要龙树菩萨这样去作为一个反驳。好，请看下面，就说一切眼等根啊，实无有本住，眼耳等诸根异相而分别。那这里就是正显说，一切眼等根呢、啊，实在是没有本住的，啊，没有一个主体性在那边的。眼耳等诸根呢、啊，异相而分别，啊，就是眼分别色，耳分别声，啊，受就有苦乐，啊，各有。各个有各个不同的作用，那么也就是说，现在如果没有本住啊，眼等作用已经有了啊，已经本来就有，何必还要有一个本住来头上安头呢？好，现在再看后面，续转旧，这个转旧就是外道反波龙树的立论。他说：“若眼等诸根呐、啊，无有本住者，眼等一根云何能支撑？”啊，这个反波的也啊，很有，好像很有道理。就是如果眼耳等鼻舌身这些根没有一个主体的神我在，那么眼耳等这些诸根呢、啊？眼怎么能够知色？鼻耳怎么能够视声？啊，鼻舌身怎么能知道这其他啊这个尘的作用？啊，五官管是各司其职。有一个统一的神我在支配啊，这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啊，就是他就来做个反驳，这个反驳也是我们常识所有。现在这个龙树来做一个破啊，破邪执，你说有一个主宰的眼耳鼻舌身，有一个主宰的神我，那下面就说见者即闻者，闻者即受者，如是等诸根则应有本住。那么你说是一，那见者跟闻者就是一啦，闻者跟他所受的受者也是一，就是这些本住啊，它不能同时啊，它必须各有它的专职。好像说我们啊，这个各院各个单位各司其职啊，因为我们的单位 管的是出纳，那个是管总务啊，那么那个是管教学，各有各的，你不能说又管总务又管教学又管同时管。那么当然有人说，哎，这有个校长，校长可以分五个单位，这校长不能同时管这五个，说同时就是各，就是既然有个主宰的时候，你有个主管呢，你主管管的是什么事情呢？管出纳，你就管出纳，你不能说啊，我管教学，那是教务处的事情啊，管学生的那是学务处的事情啊，那管什么呢？管总务处的事情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同样一个，那这两这些会互相矛盾。那所以下面说，见者啊，跟闻者啊同时，闻者即受者，如是等诸根啊，这些诸根呢，是在这个状况。这承认有一个本住存在。那么若见闻各异，受者亦各异，见识亦因闻，如是则神多。那如果你说见的时候跟听的时候是不同的，见归见，听归听，那换句话说有五个主管六个主管了啊，每个主管只管一件事情，他要管那么多事情。好像今天校长是要找总务长来讲话，你不能说啊别的长也来，他管总务的事情，就我们一起开会啊，这个请总务长报告，你不能说总务长的报告，教务长也在报告，这个啊会计主任也报告，人事主任也报告，那我听谁的？你同时只能一个人啊，一个长报告大家听。你说见识就是闻识，闻识就是什么识？那不是说所有的长全部同时报告，那我不知道该听谁的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那就是如是则神多，那你有好多个本柱了，好多个头绪啊。那你要有六个校长，每个校长听一个人的，那就可以了。你一个校长不可能同时听这么几个人同时跟我报告啊，他是这样来讲的。眼耳等诸根，苦乐等诸法，所从生诸大，彼大亦无神啊。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这些啊，这诸根，这根就是我们的器官，眼啊，眼睛耳朵啊等等啊，苦乐等诸法啊，从哪来的呢？它是从我们的啊，这个诸大就是地水火风啊，直立讲地水火风空五大啊，这些因为它是这些所造成的，这些都是设法，这些并没有无神啊，没有一个神我，没有一个精神，设法归设法，心法归心法，这两个不可以混乱啊，不可以混乱。好，下面呢就是显正义，若眼耳等根，苦乐等诸法，无有本住者，眼等亦应无。所以眼耳这些等根，还有他所受的苦乐这些法，无有本住者，所以没有一个啊神我本住在后面。所以这些眼等根呢，也是那个没有的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啊疑惑的产生，因为我们根据唯识论呢， 啊，或者我们根据一般讲，三科七大啊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然后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，那这个根尘识不是就和合接触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常识了，十八戒了，根尘识，根是生理的，尘是物理的，识是心理的，这我们一般研究佛法之后不是这样建立的吗？可是我们要想回来哦，想回来我们看了有一个，哎，根，你看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生理的，一个物理的，一个心理的，三个是不搭嘎的，不相干的，不相干的放在一起凑合在一起，你说色法跟色法相应，心法跟心法相应，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呢。那么一个色法一个心法啊，一个物理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心灵的，这三样东西是三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把它凑合在一起，这是物不以类聚啦。我们常常物以类聚，这物不以类聚，你这三个怎么凑合在一起呢？这个在楞严经也在破斥这些观念。那可是为什么这三样东西啊？上次我曾经开个玩笑，就是说关公战秦琼，关公是汉代三国时代人，秦琼是秦朝人，这两个是不同朝代人，怎么能扯在一起呢？类似这个意思了啊，三个不相干的东西怎么会凑在一起？可是啊，我们从唯识学来看，唯识学说根生气界种子，你看阿赖耶识是心法，可是它所显现的根生色法，气界色法，种子心法，这里说明到心法跟色法是分不开的。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做梦的时候会不会思想？会呀，也有喜怒哀乐，那是心法。做梦也会有山河大地啊，也会有苦乐忧喜舍，也会有很多情绪啊。可是你醒过来以后，哎，哪里是山河大地，哪里是狮子老虎，那个色法不见了，色法跑哪去了？可是我的心理变化却受那些色法，看到老虎狮子在抓我，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做噩梦啊，那时候大概大人常讲小心到外面不要被骗子骗哦，那骗子手摸一摸你就会跟他走啊，就好像有个着了什么什么，好像江湖上什么，那就晚上做个噩梦说骗子来骗我要抓我，我拼命跑跑不掉他也追不上我，就常常做这个噩梦，醒过来以后什么都没有啊。那我这边在讲什么呢？讲说明色法心法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本来是同源种质的，可是一无明的时候呢，色法心法分开了。你真要物以类聚，哎，你上物理课归物理课，化学归化学，文学归文学，它凑不了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在某个大学中文系有老师说风悲雨气，老师同学就说，老师风跟雨我在生物里面呢，它是无情物，怎么会悲怎么会气呢？他们老师傻住了，按照物理确实它是没有感情的，物理学有什么感情？那中文就有感情的，那你用物理的思考用在我的文学，用文学思考用在物理都是不通的，类似我们现在讲的。所以龙生菩萨就针对我们那个思考，你说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作用，我同时可以听一个人讲话，不能说哎，你们三个一起讲，然后他听完以后甲乙丙我都知道， 不会啊，我们一定要讲话，一定先听一个，再听一个，再听一个。那你这样的这个神我不是分裂了吗？啊，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说，按照你分，像一般来分的立场来讲，这都是矛盾的。按佛法来说，本来一个色法跟心法是分不开的，没有办法分开。所以唯是要转世成智，那个世是一个虚妄的嘛，所以叫做我们在中观讲到缘起假合嘛，它是一个假合而已啊。所以好像三个不相干的，哎，为了假合那在一起啊，好像演戏一样，你是爸爸妈妈儿子，戏完了以后你是你我是我，彼此不相干。可是在因为要演戏的时候，因缘假合，大家都啊来串斗一下，哦，你是谁我是谁啊，就像我刚刚举梦境一样，明明都是心所见的那个妄境啊，那也有设法，哎，梦中也有一个我，也有个别人呢，啊，把设法心法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这边这样来说啊，这种龙柱就是针对别人的思考，你那个思考的那种思考方式，它加上一个反驳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到这里啊稍微的休息一下。